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居士？慈城罗珠堪布著。讲法和听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能有一点进步和收获。如果没有收获的话，讲再多也没有用。因此，此处我还是讲一个最基础、最简单的知识：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居士。你们也许认为，哦，这个很简单，我都做了七八年、十几年的居士了，这有什么好讲的？但是，虽然当了七八年、十几年的居士，究竟是不是标准的居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讲讲如何当居士，如何培养出离心，还是有一定必要的。也许很多人会有点失望，哎，又讲出离心，我都听腻了。没有什么值得听的。但我认为，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出离心比任何修法都重要，菩提心就更不用说了。虽然空性的修法、大圆满的修法很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若按照它的程序去做，则会有所成就。如果程序次第乱了套，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样的，佛法的修法也不能乱了套。所以，我们有必要继续巩固基础。更何况，有些人甚至连基础都没有打好。基础都没有打好的话，就更不存在什么巩固不巩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反反复复地讲出离心。难道反复的讲就会有出离心了吗？不是，讲了以后还是要去修。等大家基本上有了出离心和菩提心以后，才可以讲其他的法。有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不是由其他人去判断，而是由我们自己去判断。下面转入正题，讲一讲关于居士的问题。梵文的居士一词，中文翻译为乌波塞迦或优婆塞，二者实际上是一样的。乌波塞迦是什么意思呢？乌波就是亲近、接近或者恭敬的意思，塞迦的意思是善业、善法、善，翻译为中文就是亲近士。本来士的意思很广，包括事业、事物等等，但此处是指善法、善事。居士的意思就是接近、亲近善法。善法究竟是什么呢？从小乘的观点来看，是指阿罗汉。居士就是亲近阿罗汉，还没有成为阿罗汉，是预备的阿罗汉。但我们有没有预备，那还得看看够不够标准，够不够资格。如果是一个具格的居士，那就可称为预备阿罗汉。预备阿罗汉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简单的谈一谈。第一个是居士的见解，第二个是居士的修法，第三个是居士的行为。有了见解、修法、行为之后，自然就有了果。小乘的果就是阿罗汉，大乘的果就是成佛。此处我们不讲果，只是简单的讲讲居士的见解、修法和行为。一、居士的见解。居士的见解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最低的见解。最低层次的见解就是需要有世间的正见。世间正见有两点。第一，深信轮回，即深信轮回、前生、后世都是存在的。第二，深信因果，这两个叫做世间的正见。从见解的方面来说，这两个就是标准居士的最低见解。如果具备了这两个世间正见，就可以说我们在见解方面已经达到了最低层次的标准。虽然这是最低层次的见解，但佛也说了， 任何人具有这样的世间正见，则此人于千世中不堕恶趣。千世是什么概念呢？现在就是我们的第一世，然后第二世、第三世，直至千世。这是佛亲口说的，所以很重要，它是我们整个修行见解的基础。一、深信轮回。生命轮回是佛教当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课题，虽然其他宗教也曾提到，但都不及佛教那么完整。在轮回方面，佛教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学说，所以在居士的标准见解中，第一个就是深信轮回。关于这方面我不多讲，虽然我们以前并没有专题性的讲过轮回，但世间也有很多有关前世今生方面的书籍，你们可以参考。下面就简单的谈一下轮回。首先，我们谈谈人死了以后是什么样的状况。从外表上看，人死了就是一具尸体，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所以，医学上判断死亡的标准就是心脏不跳动，没有脉搏，没有呼吸。但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只是最初步的死亡阶段，还不是真正的死亡。人活着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心跳。死亡开始的时候，首先消失的就是这些，但实际上他还没有死亡。有些人在心跳停止了以后，还可以继续活两天、三天、四天。以医学的观点来看，在大脑细胞死亡以后，人就没有办法再活了。但这个说法已经被推翻了。被谁推翻的呢？并不是经由辩论推翻的，而是被一些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推翻的。什么东西具有这么强大的说服力呢？就是让自然界或者让事实说话，这是最具说服力的。因为很多人死了以后，经过两三天又苏醒了，虽然医学上界定的所有死亡标准都具备了，但亡者还是复活了。现在这种情形到处都有，其实佛经上面早就记载了，包括显宗、密宗都描述过这种情形。在世俗人的心目中，死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实不然，人死了以后还要经过很多很复杂的过程。我曾经简单的讲过一个中阴的窍诀，再进一步讲的话，就是密宗的中阴解脱。这个我们暂时不讲，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在人死了以后，他的意识还会继续下去。在没有身体支撑的情况下，人的精神或者意识永远都不可能独立。即使在中阴的时候，都有一个异形身，就像做梦时候的身体一样。人死了以后，肉体和意识就分开了。那个时候，在亡者的肉体上立即就分出一个身体，一个非常透明的身体，异形身，简称异身。它是意识的载体，众生在中阴漂泊，直到投生之间，一直依靠这个身体。投生的时候，不论投生为畜生还是人，异身和意识二者都会一起前往，所以前世的很多信息就会带到后世去。现在这种情形到处都有，最近我也看见过几个例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证据，我们也不会说，我们绝不可能瞎编一个故事来骗众生。佛教徒是最客观、最实事求是的，包括佛所说的话，如果不符合现实，文殊菩萨、无著菩萨等论师都会加以解释，说明这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当然，佛不可能有错误，这些不了义的话都是度化众生的一种权巧之说。既然佛的话都要这样解释， 我们就更不可能无中生有，瞎编乱造一个故事来欺骗众生。一次，在某县城附近，有一个被判了死刑、准备枪毙的犯人，在押送他去刑场的路上，行车突然发生故障，而不得不停了下来。当时，附近一所寺院的活佛和一个女人正好路过，看到了这个死刑犯。他被绑在车上，旁边还有很多士兵。那个人看了看他们两个，然后笑一笑。不久，这个女人怀孕了，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小孩。小孩一生下来，脑后无缘无故就有一个伤疤。别人一用手指去碰，小孩就会痛得大哭。当这个小孩长到两三岁，刚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出那个死刑犯的名字，并说自己就是那个人。他自幼就非常怕警察。现在，这个小孩长大了，他的后脑勺已经没有伤疤，但这一块头发却是白色的，到现在都是这样。对于前世的很多事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前世特征移转到后世的例子，在国外也有很多。国外出现这种情况时，很多人就会到警察局去查那个人前世的档案，被枪毙时子弹射击到哪个部位等等，这些全部有记录。核对以后，一个个都被证实了。前世枪毙时身上留下的伤口，为什么会转移到后世的身上去呢？关于这个问题，全世界只有佛法才能够解释清楚，其他无论是宗教也好，哲学也好，科学更不行，没有一个学说能够说得清楚。大家都知道，研究一个课题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必须要有个交代，否则不敢去做这个实验。很多的科学、哲学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只能搁置一边不管，因为很多研究者知道说不清楚、解释不清楚一定会失败，所以他们不敢追究下去。佛教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很简单，现世肉体上面的特殊标记是通过前世死的时候出现的异形身这个载体，而把很多前世的信息带到下一世的。比如说，我们用无线电话的时候，发话人说的话是一段声波，声波可以转换成电磁波，电磁波可以传到对方的手机里，又再把它转成声波。接听者听的时候，发话者讲的所有讯号全部听得一清二楚。这是谁传过来的呢？在发话者与接听者中间，有一个肉眼看不见，实际上却存在的东西，是他在传递这些声音。一身不是血肉之躯，而是意识的产物，就像幻觉一样。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身体是最粗大的，但是通过密宗的一些修法，可以让这个身体变成跟一身差不多的身体。这种身体不会生病，没有死亡，这就是密宗里面讲的金刚身。我认为用一些现代科学发现来解释这些现象，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光和物体是很粗大的，当这些光降到一定水平，或物体划分为细小的微尘时，就成了不可见光或不可见的微粒，但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着很多不可见的东西，只是以前的人没有发现而已。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身体没有经过加工，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有衰老、病痛、死亡，但是一旦通过修法，这个身体也可以降到不可见的地步。这个问题暂时不讲，此处我们要讲的是中阴的身体。 在前世与后世两个肉身之间，依靠一身这个灵魂的载体，可以把前世的很多信息带到后世。所以前世身体上的很多东西都会在后世的身上出现。最近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在某寺院附近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他的肺气管就有问题，呼吸的时候气管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属于先天性的肺病。他今年才4岁，在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并说自己就是那个人。同时小孩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生前的很多生活细节。那个人是怎么死的呢？他得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死的。前世那个人得肺炎而亡，后世这个小孩又有先天性的肺病，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无因无缘是绝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因有缘，无因无缘的巧合是最束手无策的解释。说不通的时候，只能说这是巧合，这是偶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关联。但这些并非巧合，都有一些因缘，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这些情况的发生也不是局限于藏地，如果仅仅发生在藏地，那就会说，哦，藏族全民信佛，这些事肯定是捏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如今连西方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案例。现在我们不是凡事都效法西方吗？再加上现今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很轻易地得知全世界的信息，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很轻率地用一句话就全盘否定，这是迷信骗人的。事实上，现在这些问题的确令很多科学家感到头痛不已。最近我看了一本名为《走进真实》的中文书，策划者召集了全世界55位一流的科学家、哲学家、基因学家等等进行广泛的研讨，并做了一个系列电视报道，其中就提到了很多目前比较先进的概念，但讲得不是很清楚，有很多科学家都对以前的很多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这类的例子数据太多了，而且全是活生生的事例。科学讲的不就是数据吗？数据不仅仅来源于实验室，在人们生活的周遭处处充斥着数据。像前述的这些实例不也是数据吗？我们理应把这些也纳入研究的范围。以前我也说过，通过很多数据，现在我们愈发感觉到佛的轮回学说、宇宙观或者世界观才真正是跨世纪的思想。他一直都遥遥领先于科学之前，从未曾落后过。我在这里讲，基本上大家都认同，但这不是仅仅让佛教徒承认的，包括有良知的非佛教徒也应当承认这一点。当然，承认不承认是主观的、个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客观的证据。既然国内外都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们总不能都用一句巧合来搪塞吧？哪有这样的巧合？后世的小孩不但身体上有特殊的标记，而且清清楚楚地记得前世那个人的很多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生活细节。在全世界所有的学说逻辑当中，只有佛能够用生命轮回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所以作为居士，首先要相信生命轮回，这是居士的最低见解之一。二，深信因果。佛告诉我们，普通人最好不要去观察因果，因为普通人观察因果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并会对因果产生怀疑，从而导致痛苦。包括有神通的人，都只能看见一部分因果。有些外道也有神通，虽然他们的神通有局限，不像佛那样广大全面，但他们也有一些神通。这些外道通过有限的神通观察到，一个一生当中都行善的人，死后却堕入恶趣、地狱、恶鬼、旁生道。他们由此推知，因果是不存在的。如果因果存在，一生都在行善的人，死后就不会堕恶趣。所以他们就生起邪见，认为因果不存在。有一部佛经专门讲外道的这些错误，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以前我们就讲过，因果不是今天做，明天就成熟，或者是这一生把种子播下去，下一世就成熟。因果中间有可能会间隔很长很长的时间，即使有神通的人也只能知道一个片段，而不能完全了知因果。如果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观察，就更加困难了。一般人只能间接地了解因果，想要直接去了解的话，除非是有很深广的神通。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证明轮回因果的存在了呢？办法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一个很细微的粒子，他首先需要一个电子显微镜之类的仪器，光靠眼睛是没有办法的。同样，法称菩萨在因明的《适量论》中就讲到，在观察因果的时候，由于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因果的存在，所以我们首先就得依靠佛的语言。但佛可不可靠呢？佛说的会不会有什么漏洞呢？因此，我们首先要证实佛说的绝不可能有错误。具体的证明过程在《适量论》《量理宝藏论》里面都有，《因明》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推理的方法，但最关键的核心就是要证明佛说的话是可靠的。如果我们佛教徒都认为，哦，佛说了算，佛说了不需要观察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读那么厚的一本书了。因明里面没有信仰的成分，就是针对一个完全不相信佛的人。当然，在文化层次上肯定要有一定的水平，面对面实事求是地讨论若干问题。因明里面的因就是指证据或者数据，因明就讲因和数据，不讲信仰。通过一步步的推导，最后证实佛说的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错误。只不过在有些时候，针对某一类众生的想法，佛也会说一些适应他们的话。这是由闻法者千差万别的文化背景、思想状况等等所导致的，是度化众生的一种方法。佛自己也说，你们不能认为经书里面的内容100%都是正确的，有些不符合现实，是我故意这样讲的。除此之外，佛真正说的了义之法，即使到现在都找不出任何瑕疵。多数现代人认为，在21世纪，科学等各方面的进步和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发现佛说的话里有任何一个错误？没有。佛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一直都走在科学的前端。科学和佛法相比，反而有一定的距离，至今仍远远落后于佛教。这不是我在信口开河，只要是公正的地方，无论任何一个场合，面对科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我都敢说这种话。虽然了解因果的最终方法是这样，但我们也可以侧面的去了解因果。比如说，同样聪明的两个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关系，但结果一个人成功， 另外一个人不成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很多人会说是巧合，但是不是巧合呢？佛说，任何一个事物的因都有近因和远因，远因发生在久远的时空，近因则发生在当下。比如说，我们今天生病了，这个病的来源有可能是10000年前或者几千年前的某种原因，这个叫做远因，我们看不见。近因则是现在我们不讲究卫生，或者是饮食失当等种种客观原因导致的。远因和近因的结合导致我们的生病。现代人往往只看近因而忽略了远因，所以很多事情都解释不清楚。仅仅从物质方面解释，就有很多事情现在没有办法证明。随着科学的日趋发达，以前很多学者的理论，比如我们熟知的牛顿的很多理论，都已经被推翻了。由于科技不断的跃进，不少学说都无法逃脱被超越、被推翻的命运。但为什么千百年来独有佛的学说屹立不动呢？因为佛是证悟者，已经攀上智慧的圆满顶峰，由制高点往下俯瞰，往下解释这些事情，所以佛法就不需要什么改革，也不会有什么革命性的新发现。佛法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淘汰。科学等世间学说确实有这种需要，因为它是由低处往上走，从无到有，越来越好，一直都是往上发展的。第二个相信因果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此。除了佛的语言以外，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证明因果的存在呢？也不是，还是有的，但最主要的是，佛告诉我们，一个凡夫去观察因果存不存在，他最后是得不到结论的。比如说，在没有任何仪器、电子显微镜等等的情况下，想看看原子以下的粒子，比如说质子、中子、夸克等等，到底存不存在？我们的眼睛能找到答案吗？不可能的。反而，如果我们过度地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会认为，哦，我的眼睛看不见，哪有什么质子、中子，哪有什么微粒的运动？物体是静止的，我明明看到它是不动的，哪有什么运动的电子？这样就想当然地否定了微粒及其运动的存在。西方哲学在2000多年当中一直有这种观点，后来慢慢有了电子显微镜等等，利用这些科学仪器就可以看到事实的真相，所以很多人才相信了。当科学知识和常识发生冲突以后，科学必须通过仪器与研究成果把常识推翻，之后才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见解。同样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仪器，而是逻辑与推理方式。因为现代人非常傲慢，过度地相信自己的眼睛、鼻子等器官和仪器，眼睛传给自己的任何一个信息都无条件地相信。眼睛说是白色，就认为是白色；眼睛说是红色，就认为是红色。问题就出在这个上面，这种思想把我们束缚了。我们一直都认为，我的眼睛看得见才有，看不见的就没有，就是神话故事。如此一来，我们的思想就得不到解放。佛法也要用解放思想这个词，谁要被解放呢？凡夫要被解放。因为凡夫过度地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所以看不到世界的真面目，看不到时空的真面目。现在我们要推翻的就是自己的眼、耳、鼻、舌的见解，以及所有世俗间的见解。因为今天我们在讲最低层次的因果，所以没有必要讲这么深。现阶段 我们就是要相信佛的话，相信因果是存在的，不能凡事都轻率的归结。这个是巧合，那个也是巧合，反正自己说不清楚的都是巧合。这样一味的固执己见，就根本看不到事实的真相。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近因和远因，比如说，这个手表的近因是手表制造厂工匠的手艺，但它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意识。只有意识的习气爆发的时候，才会出现手表，这就是远因。但我们只能看见它的近因，至于远因，谁肯承认这个手表是从我们的心里产生的呢？如果一提到这个的话，大家就认为是唯心主义。其实不是唯心主义，理由我以前讲过了，今天就不再重复。佛法跟基督教等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要有强有力的、实实在在的证据或者数据。有了以后才可以接受，否则就不接受。所以，中国有些老一辈学者曾经说过，我们对佛法的信任不是迷信，而是智信。说得很好，不是迷信，是智信。由智慧产生的信心，但基督教却不是这样。从他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基督教还是要求信徒必须无条件的相信。虽然爱因斯坦、费曼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都说了，科学没有办法推翻上帝的存在，但仅仅科学不能推翻就能成立了吗？不是，你自己应该提出一个证据来说服人，人们才能相信。仅仅是科学不能推翻就可以承认了吗？当然不可能。这就是佛教与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觉得平日念念佛，在观音菩萨的圣诞日、佛的圣诞日，背着一个罗汉包到庙里去烧烧香，手上带一串佛珠，这就是居士了。实际上不是这样。难道背一个黄色的罗汉包，手上带一串念珠，就是阿罗汉的预备了吗？当然不是了。要想变成阿罗汉的预备，就得从见解、修行、行为上全方位的与众不同。所谓与众不同，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是佛菩萨，而是说要跟一般的凡夫有所不同，至少在认知上有些不同，这才可以说是接近善事。这是居士最低最低的见解标准，再没有办法低了，再低的话就没有什么见解了。我们具不具备这些最低的见解呢？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第一，我有没有深信因果？第二，我有没有深信轮回？如果没有，就没有居士的见解了。佛说，见解就像人的眼睛，修法和行为就像人的脚，先用眼睛看，然后脚跟着走。如果眼睛看不见，那往哪里走呢？怎么样走解脱道呢？解脱道在哪里，我们都看不见，就像盲人一样，那怎么走路呢？所以，没有见解，一切都免谈。如果连最低的限度都达不到的话，就根本不是居士，至于修法，就更谈不上了。佛法不像世间的知识，世间的知识不一定用得上。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大学里读一个专业，以后再改行的话，说不定整套知识都用不着了。佛法不是这样，学到的就要去用，如果不用，学了也没有价值，等于没有学。我们讲佛法，就是要讲修行、见解上面的体会。如果要谈有没有进步，也要从实际的体会、实际的经验上去观察，这是很重要的。二，中等的见解。中等的见解是什么？ 中等的见解就是中观的空性，不是正悟中观的空性。正悟当然更了不起，此处不是指正悟，而是指能够了解、理解中观空性。比如中论、入中论等中观论著中讲到的空性、无我，或者没有那么广的，诸如我以前讲过的麦彭仁波切的人无我的修法、法无我的修法，还有心经等比较简略的空性。如果有空性的见解，就是中等的居士见解。所有的佛教术语都有严格的意义，按照严格的梵文意义来解释。见解不是指一个模糊的观念，而必须要坚定不移、深信不疑。比如说，对无常有坚定不移的认识，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无常，绝对是无常，没有一个例外。有这样坚定不移的信念才叫做见解，其他的概念都不叫见解，而只是一个概念。总结一下刚才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对轮回有没有坚定不移的认识，对因果有没有坚定不移的认识。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至少具备了最低层的居士见解。如果不但具备这一点，而且在此基础上对人无我、法无我、空性也有坚定不移的认识，虽然还没有真正证悟，但深信不疑，认为任何一个物质都是空性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有这样坚定不移的认识，就是空性的见解，也是中等的居士见解。证悟和见解有什么差别呢？佛教认为，坐禅时候体会到的感觉一般不叫见解，而叫做证悟或者智慧，无我的智慧、空性的智慧。从禅定中出来以后，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个观念或认识，毫无疑问，一定是空性，一定是无常，这一般不叫智慧。以智慧和见解来区分的话，就叫做见解。证悟和见解我们都需要，如果不信因果，又怎么会信因果不虚呢？如果不信轮回，连轮回自身都站不住脚了，还谈什么下一世轮回痛苦等等呢？都没必要了。所以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过患等等，都建立在此二者的基础上。中观的证悟和见解也是这样，如果能在坐禅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空性，就叫做证悟。体会到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头疼的时候，这个疼是什么样，自己能亲身感觉到。这不是书本上写的，因为什么神经、什么细胞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反应，就称为疼。现在不需要书就完全能感受到痛，这就不叫见解，而叫证悟。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以后，在我们的心里还会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我现在没有刚才的体会，但是在我坐禅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一切法都是空性，所以现在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空性。有这样坚定不移的信心，就叫做空性的见解。空性的见解与空性的智慧，这两个要分清楚。中等的居士见解就需要有这样的境界，大家有没有，自己去观察。如果中等的见解没有，下等的见解也没有，从佛法修行上来说，就等于没有眼睛。如果有下等的见解，虽然目前还没有空性的见解，那就还没有完全失明。我们的眼睛至少能看见一点东西，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能看见一点点。三，上等的见解。上等的居士见解是什么呢？就是光明如来藏和密宗的见解。密宗的见解我们暂时不讲， 秘法认为一定要有基础才可以听秘法，没有基础听了也没有用，所以此处就不讲了，以后再说。其实我以前讲过的那些空性修法，我认为就是密宗的观点，密宗的境界，至少是密宗境界的一部分。你们一定认为密宗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一直要求我讲密宗。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讲密宗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你们会失望的。你们会发现原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以前讲的那些就是密宗，只是改了一个名字而已，其他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你们自己不相信，没有修。如果修的话，这个证悟就是密宗的证悟。如果有密宗的观点或见解的话，这就是居士最高的境界，最高的见解。没有一本书里分过什么居士的下等见解、中等见解、上等见解，上中下是我分的。我为什么这样分呢？我是根据佛的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的核心内容来分的。一转法轮基本上讲的是轮回、因果等等。如果你们有这种见解，就是低层次的见解。二转法轮主要讲的是无我、空性。如果你们有无我、空性的见解，就是中等的见解。当然，密宗是所有佛法里面最高的境界，证悟了密宗，再也没有更高的境界了。居士的这三种见解，大家有没有？你们一定要反省一下。如果没有，那以后到底要不要当居士？想当的话，要怎么样当？凭什么来当？这很重要。我们不是靠外表，而是靠内心、内在的修行、智慧等等来当居士。在外表上，我认为你们还是要和普通人一样，不要脱离群众。你们都要上班，单位上的同事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除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以外，其他方面尽量顺应大众，这样别人可能会开心一点。如果整天背一个黄包包，拿一串念珠，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只会让别人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在内在精神上与众不同就够了。以前很多人认为精神是不值得考虑的，物质才是实实在在的，精神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从而忽略了精神。其实并非如此，在量子物理当中，精神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你们翻一翻量子物理的书籍，看看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怎么说的。我上个月见到一个美国博士，是在大学教佛学的。他说，当我怎么讲都讲不通唯识宗的时候，我就跟学生说，就是海森堡说的观点。海森堡的说法比较接近于唯识宗，但唯识宗并不等同于海森堡的观点。科学家们已经认同，越进入微观世界，精神就越有地位。现在谁再像以前那样说精神算什么，它只是大脑的产物之类的话，就已经不可能再占据什么统治地位了。所以精神是最关键的。打个比方说，一部电脑要做一件事情，全靠软件程序。同样，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不论修行也好，做世间法也好，全都是精神在推动。如果没有精神，人不就死了吗？所以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上是居士的三个见解。二，居士的修法。一，戒律。居士的修法是从守戒开始的，守戒也是一种修行，而且是最关键的。 我碰到过很多的居士，虽然已经皈依了，他们也自以为当了好多年的居士，但居士五戒还没有受，这是不合理的。要当居士，就要有戒律，这是最关键的。比如说，要在墙壁上画画，墙壁是最关键的，没有墙壁就根本没有办法画画。同样，戒律是所有修行智慧的基础。虽然戒律有很多的层次，但我们不能连一个戒律都没有，只要有一些自己能够持守的戒律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们通通都要守出家戒。如果没有戒，就不算真正的居士，所以要守戒。很多人一听守戒，就觉得非常害怕。哎呀，一守戒，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好可怕。其实并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法律实际上也像戒律一样，是控制一些人的疯狂行为的手段。但却没有人说国家不应该有法律，有了法律以后就不自在，不自由了。这个太可怕了。大家都认为法律是需要的，没有法律的话，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比如说，如果没有交通规则，在人口拥挤、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就会交通拥堵，甚至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有了规则，我们才可以比较顺利的上路。戒律也是一样。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守戒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二，四个外加行。修行首先要修什么呢？就是修四加行，这是最关键的。你们知不知道，波音747飞机有四个发动机，每个发动机有8万公斤的推动力，总共有32万公斤的推动力。有了这么大的推动力，它才可以承载那么多东西。如果一个发动机不行了，32万公斤就减少了8万。两个发动机出了问题的话，就只有16万公斤的推动力。如果三个发动机不行了，而飞机又在青藏高原上空飞行的话，飞机就有可能会撞到山上。你们好好想想，如果飞机在地面上，没有这四个发动机是什么状况？肯定飞不起来。如果在空中，四个发动机同时没有了是什么状况？飞机一定会坠落下来的。同样，倘若没有四个加行，就没有推动力了。推动力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就是推到解脱道上面。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四加行。现在有些地方的某些人在传授佛法的时候，居然给一些居士说，你们的根气非常好，不需要修四加行。居士们都不知道，听了很高兴，于是到处宣传，我是立根，根本不需要修四加行。我的上师说了，我有可能前世已经修了，所以现在不需要修了。反之，如果有人给他们说，你一定要修加行，不能不修，这样的话，大家都不高兴。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呢？因为你们喜欢听这种话，所以他们自然会迎合你们说这种话。如果你们都不喜欢听奉承之语，自然就没有人会对你们说。大家都担心说出去的话会令对方不高兴。如果我说，你是立根，你不需要修加行，会令你不高兴的话，我肯定不敢说了。当然，如果对方说的可以不修加行之类的话，对你没有什么影响，那也没关系。但若你也真的这么认为，我已经很不错了，不需要修加行了，那就糟糕了。你们可不可能不需要修四加行呢？不可能的，一定要修加行。前几天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在一个地方闭关了6个月。我问他修了什么， 他说他的上师对他说，不需要修出离心，不需要发菩提心，你在鱼市场看到那些鱼时就念念经，给他们撒点甘露水就可以了，这就是菩提心。出离心、菩提心不需要修，你只需要放松看心就行了。我不禁惋惜地对他说，你在身上的六个月全部浪费了，没有任何意义。当然话也不能这样说，他那六个月也不是做别的事情，还是在修法嘛，至少他认为是在修法，所以肯定不是纯粹的浪费。我为了打击这种说法，所以才这样说。但若说不是浪费也很难，在六个月当中完全放松。
麦鹏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里面也说了，
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都在放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都不加规范，所以今天什么收获都没有。那样散乱就不可能有什么进步，再这样放松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们自己看看麦鹏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
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四加行是第一个必须要做的功课，四加行修好以后出离心就有了。前几天我也说过，
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凡夫都往前走，
但是一旦有了出离心，就有了180度的转变，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往回走，不修四加行我们就不可能回头。三，五个内加行。四个外加行修完以后，就要修五个内加行。很多人在修加行的时候，先不修外加行，而先修内加行。为什么先修内加行呢？因为内加行当中有很多技术，要完成一定的数量。很多密宗上师在传法之前会先问你有没有修完五个内加行，如果说修完了就可以传，一般不会有人问你有没有修外加行。所以有些人就把四加行丢了，只修五加行，这样的修法不是很好。以后大家无论是刚开始修加行也好，或者是重新修也好，还是先修四个外加行。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的次第也是这样，第一转法轮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等，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无我的修法，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修的时候，第一个就要修外加行，外加行修完了以后就修内加行。做一个居士，特别是学藏传佛教的居士，这两个是一定要修的。如果实在是年纪太大、体力不支的话，像顶礼这样的修法可以不修，而用其他修法来代替。四、念佛。在修加行的同时，念佛也很关键。所有的居士都要念佛，不要说居士，连高僧大德都念佛。有些人认为念佛是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太太、老头子的事情，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怎么可以去念佛？我们应该修更高档的法。这是错误的想法，念佛是一定要念的，谁也不能放弃。同时要修四个外加行和五个内加行，这两个修完了以后就可以修空性、修密宗，但这是以后的事情，修加行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五、修法的重要性。培养出离心，修四个外加行，这是下等的修法。下等的意思是最基础的意思，并不是说出离心是很下等的、不值得修的。出离心是我们走向解脱的第一步，是最基础的修法。出离心修完后，中等的修法是大乘显宗的修法，也就是修菩提心， 并在此基础上修无我空性。这个修法为什么是中等的修法呢？因为这个修法还没有涉及最上等的修法，比如像密宗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大手印等修法，所以这个修法也不是最高的。
又因为这个修法比小乘的无我修法、出离心的修法要高一层，
所以属于中等的修法。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出离心的修法。没有出离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成为解脱之因。如果我们有了出离心，行善、念咒、放生之类的善事或者修行才会成为解脱之因。上次我们也谈到过，为什么我们要流转轮回？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也要去思考。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但很多人都拿不出答案。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是人，不是牛，不是马？牛马为什么是牛马而不是人？很多人也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除了佛法以外，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找到答案。这两个问题虽然只是一个常识，但这两个常识对我们的修行却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思维这些内容。思维之后就会知道，我们流转轮回的原因不是别的，既不是像基督教所说的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无因无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贪心、贪欲的心，它让我们流转于轮回当中，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答案是，生存的意义只有求解脱，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自利利他。除了这些以外，其他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值得成为生存的意义。这样思维好以后，就会升起出离心，这个修法是下等的基础修法。虽然是下等的修法，对我们目前而言却是最重要的修法。我们很多人不一定有出离心，虽然自己认为有出离心，但实际上有没有很难说。如果没有出离心，就不可能走上解脱道。下等修法，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外加行修完后，就会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升起后，中等的修法就是菩提心和空性。菩提心的具体修法，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很多人都有慧灯之光，以前没有听过的可以看书。所有菩提心修法当中最具体的修法就是那些修法。以前提到过，我们现在预防很多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很多保险。买这些保险的目的就是预防万一遇到了什么问题，能够对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但是有些更需要保险的问题，我们却没有保险。大家认真思考一下，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切就是为了生存，短短十几年、几十年的生存，但十年、二十年过去后，在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生命相续还会存在，那时我们会没有任何准备和保险。这个时候最需要的真正的保险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我们永久的、终极的保险。为了整个生命轮回，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买一个这样的保险。这个保险不是拿钱去买，而是要用慈悲心去修，有慈心、悲心才可以修菩提心。很多大乘经典里面说，一旦有了菩提心，并且没有舍弃这个菩提心或者菩萨戒， 此人永远也不会堕入恶趣。这是肯定的，所以菩提心很重要。菩提心的重要性我讲的比较多，大家基本上知道这些道理，但只是知道而已，实际上有没有菩提心很难说。即使有，但够不够标准也很难说。如果没有菩提心，或者只有一个造作的菩提心，没有标准的菩提心，就缺少了最关键的保险。我们现在买的所有保险都是暂时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死亡，因为没有任何可靠的保险，没有任何的准备，我们的投生就会非常危险。所以仅仅从自己的利益来说，在这方面都一定要有准备。这个准备首先就是菩提心，然后在此基础上修空性和无我。菩提心也叫做大悲心，空性见也叫做智慧。菩提心和空性见是佛教的精华，二者的有机结合称为智悲双运。一个凡夫如何修智悲双运呢？我曾经也讲过，在没有修空性的时候，先修慈悲心、四无量心，通过四无量心的修法升起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发起来以后，就去受菩萨戒，心相续中就有了菩萨戒与菩提心，智悲的悲就具足了。然后是证悟空性，进入空性状态时不会有明显的慈悲心，因为对我们这种初入道的修行者来说，慈悲心毕竟是一种思维，一种分别念，而空性状态是不允许有分别念的。没有分别念的空性和有分别念的菩提心怎么双运呢？在没有修空性之前发过菩提心，受过菩萨戒，而且这个菩提心和菩萨戒一直都存在，在此基础上再证悟空性，就是智悲双运。因为虽然在进入空性状态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分别念，但由于之前已经具备菩提心、菩萨戒了，现在这个菩提心和菩萨戒依然存在，此时心相续当中既有菩提心和菩萨戒，也有证悟空性的智慧，意识的一半是菩提心，另外一半是空性，这就叫做智悲双运。一个凡夫的智悲双运就是这样。如果能达到这一点，就是中等的修法。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境界，每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当然，如果你们问我，你有没有呢？很惭愧，我现在还没有，但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现在还没有，但至少在往这个方向走，至少心里面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希望。你们现在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呢？如果没有往这方向走的话，你们想想会是什么情况？你们天天吵着要讲密宗，讲大圆满，我为什么不讲？我不讲是为了对你们负责。我虽然没有证悟密宗大圆满，但嘴巴上讲还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讲法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你们如果不好好珍惜，不好好修行，或者不好好护持密乘戒的话，反而会有一些害处，而且弊大于利。所以我先不讲很高深的密宗修法。以前很多的高僧大德和真正实修开悟的人说过，佛经上也提到过，如果真正能够体会中观的空性，其实也就是密宗大圆满或大手印的部分见解，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总是说太忙了，没有时间修出离心、菩提心与空性的修法，这就是在认知上出了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因为
在大家心中的天平上，金钱的分量还是比解脱的分量重。两者权衡的结果还是选择了挣钱，所以没有时间修行。如果在我们的心目中，解脱的地位高于金钱的话，我们就不会说没有时间修出离心、菩提心之类的话了。在家人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肯定没有出家人那么清闲。但是，如果意志坚定的话，还是可以抽出时间。我知道，很多居士还是比较努力的，只要肯努力就好。修行不一定那么快就有什么结果，我们也不需要急着要结果，只要往修行这个方向努力，就肯定会有结果的。以前我也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华智仁波切的一个弟子在山里闭关了9年，就是专修菩提心。在9年的过程当中，一直住在山里，不跟外界接触，专修菩提心。可想而知，他们有那么好的根基，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上师，还得修那么长的时间才有菩提心的话，我们绝不可能1-2年就修出什么结果来。但是只要能往这个方向走，已经有了起步的话，那也很不错。最关键的就是有没有开始修。我们一定要清楚，此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了，以后什么时候能够再有这样的机会？10000年、100000年或者100万年，谁都不知道。你们经常说，我去问了空行母，空行母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去问了瑜伽士，瑜伽士跟我说什么什么。我也不否定空行母和瑜伽士的神通，但轮回的问题不是空行母和瑜伽士能够彻底了解的，唯有佛才知道轮回是什么样，因果是什么样，这个人的前因是什么样，后果是什么样。其他人就算知道，也只是一个局部。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问谁，主要是自己去掌握。掌握什么呢？唯一的就是菩提心。如果真正有一个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话，我敢保证，从此以后这个人绝不可能堕落，至少不可能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这样就只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度化众生，为了众生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不需要考虑我以后会怎么样，我会不会堕地狱，会不会投生为恶鬼等等。很多人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甚至连一部车子每年都要保险，但为什么我们不为自己的来世保险呢？生病了如果没有保险的话，也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说，我们也不一定有机会老，即使老了，到时候也不一定会过得很苦。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肯定会死，死了以后肯定有轮回，到时候我们肯定没有什么保险，这三个都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思维一下，该不该修菩提心、空性，这是相当重要的。我相信居士们都相当虔诚，大家对上师、对佛法充满了信心，信心非常充足，甚至有点偏高了。所以如果肯修的话，有这样的信心，再加上一定的努力，就肯定可以修出来。无论是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空性的见解也好，都是修出来的，绝不是从天而降，自然而然就冒出来的。所以修行非常重要，这是中等的修法。6. 上等的修法。上等的修法就是密宗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等修法。不过无论是升起次第还是圆满次第，全部都建立在出离心、菩提心和显宗空性的基础上。 没有这些基础是没有办法修成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如果你们自己觉得出离心、菩提心都修得差不多了，显宗的空性也修得差不多了，自己现在已经是修密宗的时候了，那我当然也不排斥大圆满的修法，能够修大圆满非常好。但是在这几年当中，你们有没有听过我非常赞叹大圆满，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修大圆满？我想你们很少听我说这样的话，我现在也想不起来有没有说过这种话，即使说也顶多是一两句。为什么我不说？是不是不重要？当然不是，大圆满肯定重要。但如果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圆满才是至高无上的，最有用的，其他的法都不如大圆满，你们哪还有功夫修家行？大家都忙着去修大圆满了。不过，现在从哪里能得到真正的大圆满，就很难说了。以前法王在世的时候讲了一整套的大圆满理论、大圆满修法，现在公开讲大圆满的就只有几个地方的一些老上师，但因为这些老上师年纪太大了，所以现在也不怎么讲了，只是让下面的一些弟子讲。虽然我相信在西藏的山里面还是有很多不知名但修行境界非常高的人，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就算知道他们也未必肯传给我们。所以现在要获得一个真正的大圆满的确有很大的难度，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很重要。如果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非常稳固，然后在此基础上能把我以前讲的中观修法修得比较不错的话，离大圆满也不是很远的距离。但若这些基础修法还没有修的话，那就很难了。现在有一些很恶劣的现象，很多居士正在修家行的时候，却有人告诉他们，你不需要修家行，你是上等根基，在前世的时候已经修了家行，现在不需要修了。这样令很多以前发心修家行的人都不修了，简直荒唐之至。你们想想，五家行是修什么呢？五家行里最关键的就是皈依，发菩提心，然后就是修金刚萨埵，遣除我们的业障。作为凡夫，如果想不修这一系列的修法而获得成就，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你们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实实在在的修。这些都是我特别要提出来说的，为什么要说呢？因为这涉及每个人的修行和解脱，所以我必须要说。如果每个人真的不需要修家行，也照样可以成就，那我也不会勉强。虽然我现在没有讲上等的修法，但我们还是要知道，我现在修的是中等的修法，在此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修法。等我把中等修法修好以后再去修，目前只要有这样的发心就可以了。三、居士的行为。一、下等的行为。居士的行为也可以分上、中、下三个层次，最下等、最基础的行为是什么呢？首先是受居士五戒，如果不能五戒全受，就在其中选择受一条戒、两条戒、三条戒或四条戒都可以。在受戒的基础上，尽量的断恶行善。时善时不善，我们都知道。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是最基础、最下等的行为。在最下等的行为当中，还有两个问题我们要谈一谈。第一个是吃素的问题，部分居士也许还没有吃素，如果是这样，就一定要吃素，一定要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现在个别的居士，尤其是一些学藏传佛教的居士，看到藏传寺院的出家人或上师在吃肉，就认为密宗是允许吃肉的，吃肉没有问题。就这样，很多以前吃素的，后来就不吃素了，但这是错误的观点。我以前也讲过，藏地的僧众吃肉，并不是密宗开许吃肉，那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藏地很多地方气候条件恶劣，不出产水果蔬菜，加之交通不便，所以很多修行人只好选择三净肉，但他们也只吃三净肉，不吃其他的肉。随着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目前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改善。部分有条件的地方，逐渐有很多人开始带头吃素了。不过，在有些极为偏僻的地方，直到现在吃素还是很不方便。既没有水果，也没有蔬菜，尤其是有些牧区，吃素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不可能所有的人马上都能吃素，但这是环境因素所致，而非密宗的意思。也不是其他的原因，我相信以后这个问题慢慢会改变的。然而，生活在内地的学藏传佛教的居士一定要吃素。现在内地有这么好的条件，连不学佛的人都吃素，佛教徒怎能不吃素呢？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开始吃素，从明天开始一定要吃素。除非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想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困难吧。如果有，比如威胁到你的身家性命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到很多藏地的乡下去时，也动员当地的牧民们吃素。怎样吃素呢？他们不可能吃常素，但每个月的15、30，或者是一年当中的佛诞日、成道日等佛教的四大节日，或者一年中这四个节日所在的四个月，或者这四个月当中的半个月不吃肉。你们想想，那些条件环境非常差的地方尚且如此，你们更没有理由不吃素。内地的大乘佛法在吃素方面有良好的传统，从梁武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这方面，藏传佛教因为环境的因素做得没有那么好，南传佛教因为要托钵化缘的关系也做得没有那么好。南传佛教的僧侣不是自己做饭，而是每天挨家挨户的托钵化缘，因为这些化缘的施主不一定都是居士，他们当中有吃素的，也有不吃素的，所以吃纯素有一定的困难。在这方面，他们也不如汉传佛教。只有内地的大乘佛教把吃素的传统保留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保持。学藏传佛教，要学好的一面，不要学不足的一面。当然，这不能归咎于佛教，而是人的因素，因为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做不到。但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很优越了，所以没有理由仿效他们的吃肉行为。第二个问题是上师、弟子与金刚道友之间的问题。我现在经常遇到这类情况，比如说有些居士刚刚接触某个上师的时候，认为这个上师很不错，然后就依止并接受了一些灌顶和密法，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对上师产生了负面的看法，甚至有不好的态度，师徒之间产生了矛盾，然后就很担心有没有犯密乘戒等等。很多人来问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慧灯之光6《金刚上师与灌顶》这个专题中讲过，相信多数人也看了这篇文章，但看一次不一定能记住，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我遇到过一些以前学佛学得比较虔诚的人，过去一直认为自己的上师或道友是非常非常好的，后来因为看见个别人的不正当行为，就感到非常失望，以至于不学佛了。有关这些问题，该如何取舍呢？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没有一个普通人的行为能够代表佛法，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承认。如果非要有谁来代表佛法的话，我想观音菩萨可以代表佛教的慈悲，文殊菩萨可以代表佛教的智慧。除此之外，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无法代表佛教，所以你们不能这样以偏概全。如果因为个别人的行为不好，就归咎于佛教或者藏传佛教，然后不学佛了，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释迦牟尼佛是全知，他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判断是非的准则是依法不依人。如果你发现佛法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我原本以为佛法是很好的，但是我在佛法中发现了问题，所以不学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有道理的，你可以不学佛。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某个上师的行为或者金刚道友的行为不好，便因此不学佛了，这就不合理。上师、金刚道友的行为是他们个人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佛法，也不能代表藏传佛教，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划分清楚。要学佛，可以自己好好学，不去管别人的是是非非。以后你们也不要轻易的把自称是上师、活佛的人看成佛。像法王如意宝这样的上师，我们当成佛是完全无误的，是合理的。但一般不是很了解的那些活佛、上师、堪布，我们既不能随随便便当成佛，也不能看到一点过失就毁谤。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依止，就按照密宗的要求，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观察。密宗本身有明确的规定，依止一个上师一定要观察12年。密宗里面讲了很多上师的标准，依照这些标准，在12年的时间当中仔细观察。如果这些标准都具备的话，才可以依止。依止之后，就不能再产生什么邪见。一旦产生邪见，自己的修行就无法获得长足的进步。当然，我以前依止法王如意宝的时候，没有经过12年的观察，你们可能也没有观察12年。对法王如意宝这样的上师，不观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的运气很好，福报很好，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上师。不过，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就有点不好说了。所以，我们认为依止上师之前一定要观察。如果没有依止的必要，我们也不观察别人的过失。别人有过失或有功德，在短期当中不一定观察得出来，就算能够观察出来，对我们的修行也没有什么帮助。学佛是要学佛的行为，不是学金刚道友或其他人。上师或金刚道友不好是他们的过失，不是佛法的过失。这一切错就错在我们自己。以前我们没有按照密宗的要求去观察，现在又违背密宗的要求去毁谤，这样可能永远都修不成密法，只能修修出离心、菩提心等修法。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特别小心。二、中等的行为。中等的行为是什么呢？中等的行为是利益众生，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尽量的利益众生。虽然大乘佛教利益众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归纳起来一共有6种，也就是6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就涵盖了所有大乘佛法利益众生的方法。除此之外，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凡是我们认为是利益众生的行为，都要尽量去做。现在很多居士经常问道，虽然自己在发菩提心，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又做不到自轻他重等等，那该怎么办？其实佛也没有要求我们今天发了菩提心，明天就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有过程有次第的，可以做到的尽量去做，做不到的就暂时放在后面。比如说肉体的布施，也即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众生的行为，这是菩萨最高的一种布施。但是佛告诉我们，在没有证悟之前不允许做这样的布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证悟之前这么做的话，还是有痛苦的。如果有痛苦，则布施之后会后悔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佛告诉我们先不要布施自己的身体，先易后难，能做到的先做，做不到的可以放在后面。我们虽然发了菩提心，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不能用菩提心来处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修行还不到位。不过我们可以尝试着逐渐逐渐去做，等我们的修行到位的时候，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当初释迦牟尼佛也发心，等所有的众生度完以后我才成就。释迦牟尼佛早就成就了，但众生度完了吗？没有。佛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发心呢？当然不是。佛和菩萨会发很多不会成功不会实现的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发心呢？这就说明他们的伟大，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恰恰说明了佛菩萨度化众生的勇气，而非佛菩萨的过失。我的意思就是说，佛也没有办法度完所有的众生，把所有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做完，我们就更不用说了。但在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当中，也有很多现在我们肯定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应该尽己所能的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不是外表上摆个样子给别人看，而是要从内心深处真真切切地发起利益众生的心。在清净的发心之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比如说我们去放生，在外表上看，放生本来是一个利益众生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长寿去放生的话，表面上是利益众生的行为，骨子里还是为了自己。同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修大圆满也好，修大手印等任何一个修法也好，如果核心是自己的利益，就不叫大乘佛法。有关这一点以前讲了很多，现在不再讲了。下等的行为和中等的行为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畴。三、上等的行为。上等的行为是什么呢？是密宗的行为。密宗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你们可以看一些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成就者们的传记，从中可以知其一二。虽然密宗的行为很不可思议，但所有的行为都建立在利益众生的基础上，不论从外表上看来是怎样的，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利益众生的前提，只是在方法范围力量方面有别于显宗而已。通过这些不可思议的方法，同样能把众生引导到解脱道上面。这些行为主要建立在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基础，连什么叫做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都不知道。虽然我们自认为知道什么是大圆满，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更不知道。你们也许会想，大圆满怎么不知道？就是心里面一切都放下，什么都不想，放松，这不就是大圆满吗？这个不是大圆满。以前和尚摩诃衍到西藏传了这样的法，结果闹出很大的矛盾。到现在1000多年了，这个问题都没有消失。真正的大圆满不是这样。不过大圆满是怎么样，现在还不是很重要。以后你们的出离心、菩提心修好了，可以去听大圆满。但是以前我讲的那些空性修法，你们可以修。在修菩提心的同时，就修那些空性修法。这也可以说是密宗大圆满的一种前期修法。这些空性如果修得比较好的话，说不定到时候离密宗也就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了。当然，这个要关待自己的努力精进。这里我没有告诉你们具体的密宗行为，只说了上等的密宗行为很了不起，因为这些现在我们做不到，所以现在也不说。四、总结。概括起来，见解有上中下三种，修行有上中下三种，行为也有上中下三种，总共是9种。上等的见解我们没有，上等的修法至少目前我们还不能修，上等的行为都是密宗的，我们都做不到。不过这也没问题，这并不表明我们永远都做不到，只是目前做不到而已。但下等与中等的见解我们可以有，下等与中等的修法我们可以修，下等与中等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做。九个见、修、行当中的前6个，我们当下就可以掌握。至于上等的见、修、行，可以暂时放在后面，慢慢的修。现在藏地还是有一些老一辈的修行非常不错的上师，他们住世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你们当中可能也有以前在法王的座下没有听过大圆满的人，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能够找到非常可靠的、真正有资格传密法、传大圆满的上师，也可以提前听一听，提前了解了解。不然以后你们也许会后悔的。在西藏还有那么好的真正的修行人在的时候，自己没有去听，等到要听的时候全都圆寂了，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但现在就正式去修这些法，我想还早了一点，我们还是要先修家行，这是很重要的。不过这样的上师不是到处都有，一旦医治了这样的上师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能有任何邪见，密宗的要求就是这样。如果产生了邪见，第一个就是在密乘戒上会出现问题，第二个自己的修行也不会增长。密宗的修法，特别是大圆满的修行进步，全都要靠上师的加持，上师的加持又要靠自己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被破坏的时候，修行就不会有进步。所以密宗就有这样严格的要求。事先你们一定要观察，不观察就盲目的医治，说不定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我这次要讲的就是前6个见、修、行，我们一定要去做，至于后3个，以后自己去闻思修。如果具备前3个见、修、行，就是下等的标准居士；如果具备中间的3个见、修、行，就是中等的标准居士；如果具备后3个见、修、行，就是上等的标准居士。